大家好，欢迎来到洗浴中心，我是小马。哎，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黑色生命力这个话题。我们生活中经历过那种极度艰难的时刻，比如说一些困境什么的，但是在这些困境里面，哎，又重新的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简单的来说，就是生活想把你搞垮，但是哎，你没垮，对这种感觉。今天请到两位好朋友，一位是小帕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帕，我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然后还有Job。Hello，
大家好，我是 Job， 我是一个兼职的单口喜剧爱好者。不敢说话了，感觉你。我跟
Job 其实我们都看过小帕姐的太极的这个双拼秀那个演出，谢谢。然后想请小帕姐和 Job 来，也是因为小帕姐在双拼秀里面提到了自己很多痛苦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艰难的这种经历。Job 也是分享了一些当时他比如说考研或怎么着，然后疯狂的掉肉啊这些。觉得两位还是挺有韧性的，很有很强的生命力，所以就一起来聊一聊，最近有没有那种让自己感觉到特别难受的时候呢？ 挺多的，因为春天嘛，我不知道是因为季节变化，然后这个温度不稳定，还是因为什么不稳定导致最近情绪也不是特别的稳定，也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最近有点大，比较忙，然后长期我就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说实话，我没有任何具体的焦虑，但我总是沉浸在一种焦虑的心情里面。
前段时间不是原版那个毛毛什么，你会过敏吗？就是在春天。会有一点过敏，所以出门基本都把口罩戴上，然后身体方面的话，最近，哎，就肠胃一直不太舒服，我甚至做了胃镜，医生说看不出来什么。
我也刚做完胃镜，
半天查出来跟慢性胃炎，但慢性胃炎这东西太宽泛了，谁没有呢？是，浅表性的。对，然后医生说可能就是情绪的问题，心情的问题，所以我总结起来应该也就是因为焦虑吧。
焦虑确实是会胃疼，
焦虑会没有胃口。对，对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因为现在有一些不太确定的情况，我不知道它的结果会怎么样。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是我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但凡有任何一件不确定结果的事情，我永远会把它往最坏的结果想，然后这个事儿还没发生，但是在我脑子里面已经一遍一遍的就是最坏的结果已经一遍一遍的折磨自己，就停不下来。那挺适合来我们公司上班的。你们公司做什么呢？这是个做风控。别了，我感觉上班比我的日子还苦。你别说我想哭了。就是提前会预测到那个最坏的结果。对，然后那个结果会在你脑子里面不停的去，它虽然没有发生，但是它会非常实际的去调动你的情绪，让你感觉很不安。那你之前有过什么就是假如说遇到类似的情况，它的结果变得特别不好，然后所以才会这样的吗？还是你下意识就会这样去想？
我下意识就会这样去想。
哦，那挺适合来我们公司上班的。你们公司做什么呢？
这是个做风控。
别了，我感觉上班比我的日子还苦。你别说我想哭了。
就是提前会预测到那个最坏的结果。
对，然后那个结果会在你脑子里面不停的去，它虽然没有发生，但是它会非常实际的去调动你的情绪，让你感觉很不安。
那你之前有过什么就是假如说遇到类似的情况，它的结果变得特别不好，然后所以才会这样的吗？还是你下意识就会这样去想？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舞台它对我来说是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力量的，我感觉舞台就是我的某一种神器。只要我拿上这个东西了，只要我站在舞台上，我整个人就会很不一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有些时候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头疼，或者我正在发烧，或者就像我说的，我一月份开始上吐下泻，上台前还在冒虚汗，脸色惨白，但是一拿到那个麦克风真的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上妆了。
对，感觉上妆了，就上铠甲了，就那种感觉。所以可能大家在舞台上能看到更有生命力的我，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舞台的加成，
职业素养。
你大概就是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比如说双向啊什么？
追溯起来的话，应该其实应该很早了，因为我第一次去看医生大概是在4-5年前去看精神科的医生。当时是为了看抑郁，因为那段时间我状态真的非常不好，然后去了医院看了抑郁，医生说你这个已经有一点，你这个已经很久了，而且医生跟我说你这个现在还不好下定论，你下个礼拜再来找我，然后下个礼拜再来找我，就是连续给我挂了好几周的号，每次我见他都会给我挂好下一周的号，就让我去找他，
观察室的感觉。
对，观察室，然后吃药，一直看情况，看药物反应之类的，然后最后一次医生就说你这个可能不是抑郁，是抑郁的时间太久了，导致转向了，变成双向情感障碍了。他跟我讲目前会出现的一些状况，然后这些状况我回溯的话可能很早了，可能要回溯到大学，可能更早，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过得特别糟糕，我每天早上4-5点就醒了，醒了之后也起不来，就躺在床上，很课也没法去上，就动不了，就人已经醒了但是动不了。
对，
后背特别疼，但是我又那个时候又不用伏案工作，可能很早就开始了这些事情，
已经躯体化了。明白。
只是那个时候自己不了解，而且穷学生嘛，也没钱去看。你要是跟别人讲，你怀疑，哦，我怀疑自己抑郁，别人就会说，对你高兴一点，
对
你高兴一点。
我当时也是，
是，
我妈是这么说我的。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我特别想写的一个事儿，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对一个瘸子说你走起来呀？
哎呀，
但是我们会对一个抑郁症说你高兴一点。
对，他看不见，就是这个事情，没有明面上看见的东西，大家就不会觉得是个事儿。
对，
有没有可能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
那也别这样嘛，你见过安慰人是这样的吗？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光是抑郁症，对于任何，比如说我现在不高兴了，他会告诉你，你别不高兴。我正在处在一种焦虑当中，他会跟你说别想那么多。人真的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维吗？人如果能控制自己的思维，控制自己的想法，控制自己现在要专注的话，那岂不是每个人都能上清华北大了？可能也是我们父母辈受的教育吧，不承认情绪，不承认思想无法被控制这件事情，思想起码没有办法被自己所控制，可能会受外界的影响，但没有办法被自己所控制。
我是要理性的。
要理性的抑郁是什么样的？
没有你这么严重，也没有躯体化。我当时的唯一的感觉就是高兴不起来。就以前我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打球运动，或者说出去看个电影，或者说吃顿好的，都能让我很开心。但那段时间就是这些东西做完以后，我没有任何情绪上的一个起伏，我就觉得就很平淡，甚至就是平淡向下的一个状态。
对。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日子过得也挺没劲的。
对，就是没劲，各种没劲。
而且我也提不起心情来做什么事情，很多时候都得强迫自己才能去做点事情。
对，这就引来了第二个点。我觉得你抑郁了，别人除了让你高兴之外，他会跟你说你出去运动一下，你出去旅游，
找点事儿做，
找点事。但其实很多情况下，抑郁连床都起不来。
对，我有一天睡了19个小时，就醒了也想睡，就不想醒。
对，要么就是嗜睡，要么就是你哪怕醒了你也根本起不来，身子已经不听使唤了。
是那种很重很重的把自己压在了床上吗？
就他不听我的。就是我时刻跟自己小怕，你该起来了，你起来就会好一点，你起来动一动或许会好一点。但是身体起不来。
他这个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阶段了，
躯体化是吧？
对，因为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同样一个病也是吃这个药的一个大姐就是这个状态，她没法吃那个药了。
有什么另外的方法吗？那她就
吃进口药呗。
哦，就是要更厉害的，
更贵的，
干预一下。
对对对，我感觉像病友在交流，我还是属于那种很初级的病友。
是，我感觉本来这个黑色生命力这个事情，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聊这个话题的，因为他的生命中可能就没有经历过这么严重的时刻。所以说你们会觉得能让自己击垮的时刻都是一些什么事情？
哎，我的话我感觉
可能小霸姐没被击垮过。
没有，我被击得太垮了，以至于现在我感觉自己，我跟你讲，我身高1.73米，我自我认同只有1.4米。从小来讲的话，就是意识到我爱的人不爱我，意识到无论我多努力都不会受到任何的认同，意识到我爱的人不爱我，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不会爱我，这个是因，果就是无论我做什么都会自我否定
啊。
这是家庭，感情这方面也是，我今年都33了，我还忘不了我19岁那年的初恋呢。
哦，
也不是忘不了吧，就是
咱俩同岁，
是啊，
给这找共同点的。
我以为你要说个啥，你半天憋出来一句咱俩同岁。感情这方面的话，也是也挺垮的。当年喝了一整年的酒呢。
我19岁那年吗？
啊，19岁那年喝了一整年的酒，我跟你说。
我以为你从19岁开始一直喝到33。
没有，胃扛不住了，现在。
你身体真好。
当年是喝了一整年的酒，哭了好久，然后这些事情都是因吧，果就是一些细细碎碎生活中的一些小折磨。就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是抑郁还是自卑的情节加重到我看到那种特别漂亮然后特别优秀的人就会想赶紧走开，别站人家旁边，就是那种好像人家的光芒会显得我更恶心难堪，然后到最后已经变成了我看到橱窗里面有那种漂亮的衣服我都会走远一点，就是别呀，往那一站都会显得自己特别胖特别丑
啊。哎呀，
所以说我到目前为止我很不认同的一点就是吃苦使人强大，要锻炼自己的孩子，让孩子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那孩子吃苦耐劳了会怎么样呢？他也只会吃更多苦耐更多劳。
是，
就是刚才说的，挫折没有打败我，他没有让我趴下，但我也仅仅是没有趴下，我也没站起来，我就是黏黏的在那个地方瘫着，
黏黏的。
包括像这个黑色的生命力也是，我见过蓬勃的生命力，我见过那种啊，就是特别棒，就是蓬勃向上的感觉。我觉得黑色的生命力那天我看这个标题给我的感觉就是，就像那个霉菌一样，就是
黑暗里爬行。
黑色的，对，在哪里都能生存，随便一个犄角旮旯都能活下去，但是他可能形象确实就不是那么伪光正，也不是那么讨人喜欢，但是他只要有一点点阳光，有一点点啊，他可能连阳光都不需要，有一点点湿度就可以活下去啊。
嗯，
当然了，就是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蓬勃，那有些人就是需要一些这种黏黏的活法。
哈哈，黏黏的活法，
这个世界总是需要一些
好准确，
就是废物的吧。
啊，
我觉得一个人永远的蓬勃生命力也是不可能的吧。
嗯，我觉得
那不累吗？
哎，可能真有这样的人，也可能是因为他，我认识他的时间还不够久。
这是有一个具象化的人是吧？
哎，有那么几个，我跟你讲，
还挺有的。
对，还挺有的。我感觉，哎，会不会就是人体的这个素质啊，还是什么大脑结构的不一样？有些人他真的能跟永动机一样，
永远能量都是很高的。
对，他不光是身体精力充沛，而且精神上也是积极、乐观、向上、自信。好嫉妒，我好嫉妒。
我身边确实是有这样的人，就是能量很高，而且他情绪价值给的还很快。
嗯，
这种，而且同时在处理很多的事情。
对对对，
还可以这样去做。我是觉得挺，就是我会在他，假如说之前我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会吐槽一些我身边的一些事情，但到了后面之后，我发现我不能跟他吐槽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就留给我自己就好了，我不要去打扰到别人。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而且给乐观的人吐槽，或者说给那些原生家庭很美满的人吐槽什么东西，或者说你想好你要打开你的心扉了，然后你告诉他你最痛苦的事情，他会问你一句啊，为什么？
啊，我会发疯，好吗？不适合跟这样的。
对,
对，
因为他感受不到你的情绪。
是，
就我们这种霉菌只适合跟霉菌待在一起好吗？我们待在别的东西表面会被清理掉。
是，
我19岁那年虽然说是谈了个恋爱吧，但是吃了好几年苦也算扯平了。
大概是经历了什么事情你会沉浸的这么久？
我其实很好奇是有多爱啊。
对呀，很爱了呀。这也是
他改变了我的审美，就是从那以后我就喜欢这种特征的人
啊。
我跟他没谈多久，可能满打满算也才一个多月吧，发现
一个多月你喝了一年的酒啊，天哪。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可怕之处在哪儿吗？我跟他在一块一个多月，
嗯，
正如胶似漆的时候呢，我发现自己是个小三儿。
哦
哦，
这种感觉。
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总是能收到一些大件大件的包裹。
哦，
衣服啊、零食啊之类的东西。
以为他是在那个事业单位工作
的。对，我以为他也是干金融的。
我们不养小三
儿。然后在后知后觉明白，啊，原来我是小三儿。这件事情更可怕的地方在于，我可能连小三儿都不是，我可能是小四、小五、小六。
啊！我的天
哪！然后、
哦、他好厉害。
他可能是拿捏了我，他知道我喜欢他，本来我都忘干净了，他还就时不时过来招惹我一下，时不时过来招惹我一下、断断续续就吃了好几年苦。他可能也不会过来跟你说话，他也不会跟你怎么样，他就是偶尔在你的生活里出现一下，要么从别人的嘴里出现一下，要么就是他发了一个什么东西被转发了，恰巧你们有共同的好友啊，在你的首页出现一下。
人人网吗？
嗯，
对，那我们俩是一个年代的。
我就刚刚听你的描述，他也不是刻意他直面对你去进行的那些，从朋友嘴里听到或者你偶尔刷到了，这都会对你有一些影响。
会，而且前期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你要不要见个面什么的。
哎呀，这
他是比你大吗？
没有，他还比我小一岁呢。
他已经超越33岁的我了。我去年也是刚分手，我发现确实我是在避免所有他的信息。分手以后就是我是自主建立了一个隔离墙，把所有跟他信息有关的东西都隔离掉，我就不能听。
嗯，
听了以后会特别难受。跟你那个，嗯，应该也会喝酒吧？
对，还好有酒，
还有故事。
喝酒多了之后就会伤胃，对吧？
喝完酒第二天起来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先是头疼，然后脸肿得跟猪头一样，那一整天都会觉得特别渴，然后胃的话只能吃一点点什么粥啊之类的东西，喝一顿大酒要缓好几天现在。
嗯，那你那一年就是喝酒它是个什么频率，每天都会喝吗？
哦，那个时候年轻，可能每天都会喝，大概就是喝多了趴那儿睡着了，醒过来继续喝，然后就开始吐，吐完了继续喝，然后朋友看不下去了，拉我去澡堂洗了个澡，给我弄了点饭吃，吃完之后睡了一会儿，醒来继续喝。就那个时候年轻扛造，
嗯，
不像现在两杯鸡尾酒人已经死了。
刚才描述的这个画面我就感觉特别像那种美剧里面的女主、
嗯、
然后她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说啊喝酒，然后又被朋友救起来，然后又继续，然后啊又继续喝。
对，
前面就听你刚刚提到家庭嘛，其实我感觉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尤其是你奶奶这一块。
哎呀，段子里能说的就是奶奶了。其实比较王八蛋的是我爸跟我妈、嗯、两个人特别糟糕。就是我爸是你跟他没有办法沟通，极其的自大。我该怎么形容我爸呢？找不到适合的形容词。就我打算写段子的时候，你要写段子你要找到这个事情的原因，然后你再通过这个原因去进行一个荒谬的结果假设、
嗯、
但问题就在于我爸这个事儿，我找不到合适的原因，他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存在。他从来不会管家里的事情，喝酒了就是回家打老婆打孩子，赌钱，然后把家里的房子都输掉，就是这样一个人。然后我们家里人在做的事情就是无限的包容他，他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我要在家里干很多活儿。
天哪！
而且我相信这样的父亲也不在少数。
嗯，
等我长大了以后，发现我爸开始在我面前落泪了。一次喝醉酒之后，
他为什么？
不知道。大概2-3年前，我回新疆，我发现他开始在饭桌上跟我话多了。以前小时候，小孩都可喜欢自己父母了，尤其是小孩还崇拜自己父母的那个阶段。我想跟他说话，他让我饭桌上不要说话。但是我发现，我再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想跟我说话，想跟我聊很多东西。虽然聊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他会跟我聊啊，你最近在干嘛？我说工作。他说那你在工作上你就要怎么怎么样。
又开始了。
他这辈子都没上过班，我的天。
他开始想教教你。
对，他跟我说你要好好干的话，你领导就会给你们分房子。我说天哪。一开始我觉得哦，他这是在干嘛，尝试给我建立感情吗？但后来想想挺恶心的。他可能是看到我现在已经可以赚钱了，而且他也已经老了。
嗯，
我已经可以直视他的眼睛了，就是现在我们俩打起来都不一定
谁赢。
对，就是他可能开始在我面前示弱，需要一些新的东西了，但是他忘了我现在已经不吃这套了。我妈也是，我妈挺糟糕的。我妈我从7岁以后就没见过她了，因为她跟我爸当时离婚的时候撕得挺难看的，加上我爸后来娶了别的老婆嘛，然后我妈就也嫁人了。
嗯，
我跟她中间7-8年没见过。后来他来新疆了，说要把我接回去，说赚钱了让我在他身边，他要给我更好的生活。他把我接过去了之后，我才发现他把我接过去只是为了给我妹，就是我妈身边还带着一个女儿嘛，给我妹做饭。
我的天哪。
然后我在他那儿待了11个月吧，可能，然后我就卷铺盖回我爸这儿了。
嗯，
当时我后妈也在，就日子不会太好过，日子一直都不会太好过。
那个时候你多大呀？
16、16、7，
还没有成年了，我的天哪！
对，你看，人既然没有在家庭中找到爱，那他就会向外寻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庭不幸的人会出去在社会上结交一些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真的应该去思考一下，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跟一群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跟他们更亲近，而不是跟自己的父母更亲近。为什么？因为他在外面的时候，或许人家能尊重他，把他当人看，当朋友。或许他的父母没有支持他，他在学校被欺负了也不会有人管，但是外面的黄毛或许能当他大哥，
是
当他哥，收他个弟弟，收他当妹妹，给他一些力量。他在外面或许能找到自尊，能找到力量，能找到一些家里没有找到的东西，那不自然而然就跟着那帮人，就所谓的学坏不就产生了吗？
嗯，而且看起来好像也就是所谓的学坏，他并不是说那种刻意去学坏，他可能就接触了，他就自然的就产生了。
对，潜移默化。你想，你要是在学校里面，比如你学习不好，或者说你正在被霸凌，学校给你的压力很大，老师也是说话很难听，那家长又没有办法站在你这边的话，你当然会喜欢跟那帮人在一起。那帮人干什么，你肯定就是有样学样。比如说他们在抽烟，他们在喝酒，你当然会觉得这样很酷，你也会想成为一份子。因为人就是这样啊，谁对你好你就想待在谁身边，哪怕这个对你好是有所图的，哪怕这个对你好其实只是虚假的。但是你在家里连虚假的对你好都找不到的时候，只能在别的地方寻找了。
嗯，
教辅老师之前有烫过烟花烫吗？有过非主流时期吗？
没有。
哦，天哪，
就是我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以前是那种永远生命力蓬勃的人。
哦，
对，就是我可能确实同样16岁那年，可能你是过的那样的生活，但我跟你完全不一样。
嗯，
对，我只是我当时就觉得对未来是处在一个非常憧憬的一个状态，所以听到你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比较感触。因为咱们算同龄人嘛。
嗯
啊，你就是那个好学生，我就是学校门口的黄毛呗。
但是我在读书的时候跟黄毛的关系都很好，因为我是叛逆，因为我也抽烟。
倒是能抽到一块去是吧？
嗯，玩都能玩到一起去。
你为啥要跟他们玩？
因为我觉得跟好学生玩没意思。
对，好学生也不玩。
好学生
对
找不到。
对，我喜欢跟他们玩啊，我们出去比如说打台球啊，唱歌呀、啊
嗯、
抽烟啊，打游戏啊，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子。唯一不同的是就是玩完以后回家再学会儿习。
哦，还是以学习收尾了。哎，你在讲单口之前是什么工作呢？
哦，我做过一段时间的那个留学。
哦，
就是如果有学生要去澳洲上学，但是他们在当地是没有收入证明的，所以他们可能不太好租房子什么的。
嗯，
或者说他们对这个手续不是很明朗。
嗯，
他们希望一到了那儿就有地方可以住。
哦，
那这个时候我就负责帮他租房子什么的。后来来了北京也做同样的工作，但做的是纽约。
哦，
做了一段时间，后来公司都黄了，也不知道该干嘛。公司黄了之后找了几份工作都不太合适，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我都打算回新疆考公务员了。
哦，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吧，但是真的已经没办法了。那段时间工作干什么都不顺，就觉得哎，为什么人人都能有一个工作，我就不能有一个工作，我干什么就都干不好呢？就躺在屋子里面天天也出不了门。那段时间我住在北工大西门那块儿。
嗯，
那里应该就是我来北京以后最低谷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经常就是窗帘也不拉开，就在家里面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有一个俱乐部老板，他之前在开放麦看过我演出，说小帕你要是过年还在北京的话，要不要来我们这儿演出，一口气订了我大概40场演出吧。
哇哦！
然后我一看40场演出那也不少钱了，我可以拿这个就是过日子了。
对啊，
然后我就打算起来去理发店收拾一下。
哦，那个时候是几几年呀？大概
20年21年我忘了。我说那我去理发店好好做个人吧，收拾一下。然后理发师告诉我，你后脑勺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地方已经没有头发了。我说啊，我怎么不知道？他说啊，你周围没有朋友和家人告诉你吗？我就
他好会戳人啊。
对，
真的是。
我去看医生，医生跟我说你这个就是精神性脱发，叫斑秃。
哦，
他说外用药意义不大，你就回去高兴一点儿。
又来，
回家就开始按部就班的演出啊，慢慢慢慢。等我在下一次再去注意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后脑勺头发已经长起来了。所以，
喜剧之余，
工作让你快乐。
对， 我不知道听这个播客的有多少朋友正在经历半途，因为我周围最近有那么一两个朋友正在经历半途，他们很害怕，说要不要用一下这个，要不要弄一下那个，到底能不能长起来，非常的焦虑。就是我用我亲身经历告诉大家，真的可以长起来，
你开心点就行了。
你哪怕不开心，你做点别的事情，时间久了它一定可以长起来。
嗯，
放心秃着吧，
放心秃着，会长起来，
会长起来的。
这节目有点中医节目的感觉。
小帕姐的第一个专场叫谈小
帕
事，
对，
21年吗？还是
22年出了第一个专场
、
好能写啊！
你入行的话是20年吗？
对对，
20年，那2年就有一个专场，其实还挺快的。
哎，当时是赶鸭子上架了，因为有两个中传的学生说想找我拍纪录片儿，但是这个纪录片得有个事件节点事件嘛。然后凯峰就 C 家的凯峰跟我说，小帕，不然你出个专场吧，1月1号。
哇，
我说行，那就赶鸭子上架，1月1号先把日子定下来，然后开始
写，
狂写。我也觉得出的有点太着急太快了，所以这个专场我一直演一直改。
嗯，
改到现在差不多跟以前已经有挺大的，就核心还是那些核心那些事儿，只是一点一点在优化每一个东西。
嗯，
也差不多了，这个专场我感觉我演的也差不多了。
那后面谈小帕事就不演了吗？
很有可能不会再演了，但看情况吧。我也不打算正式收官，看有谁需要吧。因为现在感觉大家是出了新专场之后都对我的新专场感兴趣了，就不会再有人过来问我谈小帕事儿的事情了。
这个会不会跟你自己也有关？如果你还想演的话，那其实也可以再继续演。
可以是可以，那可能里面有一些话题也已经，我不知道算不算过时，就是包括像我聊到的一些月经羞耻，我们怎么谈论月经这个事儿，还有一些女性在职场上的不平等待遇，就是女性在职场上的入职比例是远远要低于男性的。
嗯，
还有女性对自身需求的这种，就是整个社会都觉得女性是没有需求的。不知道这个话题是不是也已经过时了或者怎么样，但我2月份演了那么几场在杭州，
嗯，
还是挺爽的。
是吧？那其实还是可以，而且我也没有听过，主要是
可能是因为那些问题，我所提出的所有问题虽然话题过时，但问题一直没有被解决。
对。那小帕姐，就是你在特别难受的时候基本上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解压呢？或者是看剧啊，像你说的看书啊什么的。
其实看剧和看书这两件事情都得在我精神状态相对较好或者较为正常的时候才可以进行。比如说处在一个极度的焦虑的状态里面，会没法集中注意力，抑郁的时候也是看什么都会看不进去。
嗯，
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法，就只能等它慢慢过去。我跟医生也聊过这个问题，我说我抑郁的时候，医生说你为什么没早点来看，我说我抑郁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情况它一定会过去，它只要过了比如说2个礼拜它一定会过去。医生说对啊，它一定会过去，但是你如果忍着的话，它的发生的频率会越来越频繁。所以我之前对这个情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就熬呗，看它什么时候过去。我看你之前发那个大纲里面在低谷期有哪部非励志类作品意外的治愈了你。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作品治愈了我，治愈我的应该就是人吧。我之前看过一本书里看到过一句话，那个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他说生活对待人的态度就好像用一个面包屑丢到乞丐面前，然后那个乞丐吃完了之后可能过一会儿就饿了，马上就要饿死的时候再给他丢一点点面包屑，不给他整个大面包，不给他乱，就是他马上要死的时候给他丢一点面包屑。我的感觉也是，每次我感觉崩溃了，我不活了，太难受的时候，总会在陌生人那里得到一个很微小的善意，然后一下子就会治愈到我，
充能一点点。
对，充能一点点。我那个我备忘录里面有一个叫强心针的备忘录，
嗯，
里面是我悄悄的把那个观众给我写的好评截图下来保存到里面，就难受的时候拿出来
看
一 看，或者说刚好可能我正在自我怀疑，我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干这一行的时候，可能突然就会有观众过来艾特我说，哎，小帕，我好喜欢你，我就觉得还能再活一阵儿
啊，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不公平。就是说你已经到了一个极度不好的一个状态了，但是一点点的那种能量就可以再把人给救起来。
对，把人往回拉，就一点点陌生人的善意。
对，
你去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说那段时间我就自己买菜做饭嘛，卖菜的人就会跟我说，那这个算了，不算你钱了，这个你就拿走吧。
哎，又好了。
对，感觉哎稍微好了一点，
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阿姨是惯着你呢。
那我说一下我想法。
没有人阻止你。
我主要是不敢大声说话了，因为我
为什么？
因为我
说就好了，
因为我被他最早那个故事有点戳动我了。
嗯，
我没有那样的经验，但我特别容易陷入一种很共情的情绪，就是我觉得这种生活状态，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他做这么好，还专场还演出。我只要能每天吃饭活着，我都不容易了。
那问题是不演出的话就没有饭吃了。
对，但可能这个就是有一些区别吧。我从来都会跟自己说，如果我在北京混不下去，我就直接回家啃老，也啃不了什么老，就是一口饭，一个住的地方。
我连这个都没有。
嗯，所以我听完以后有一些感触。
就真的，你刚刚说连这个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跟另外一个主播冲冲就讨论这个什么是黑色生命力。他说，真正强大的人，他就是在最无助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就这个时候他最终出来的时候就是那种极其特别强的。我说那你觉得我，他说这个话题面前你可以闭闭嘴。就遇到困难，只要是有人帮助，这个东西他度过的就是会比像你这样顺利。顺利之后可能就他的内核或者他整个人的那种韧性就没有这么强。
我要那么大的韧性干嘛？我又不是米线。我一丁点儿也不感谢没有人帮助我那些独自的时刻，我一丁点儿也不感谢自己所有的苦难。我时常会想，如果没有那些苦难，我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许我可能不会上台讲脱口秀，我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糟糕的素材拿出来写经历逗大家开心，但我绝对会比现在是一个更快乐的人，
更快乐，更有能量一些。
就这种极度的痛苦，极度的挫折，它当下是一次痛苦，但最可怕的事情是它会在我未来无数个瞬间不停的回放，不停的回放，导致我看到什么类似的东西，有关的东西，我整个人都会立马就 PTSD 的那种感觉，
应激了。
对，应激。所以那些痛苦它没有走，它会一直在你心里，一直在你脑子里，影响你思考的方式。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往坏处想，一遍一遍折磨自己。我会时常没有自信，很多事情我没有做，我是觉得我不配做，我不敢做，我做了肯定会失败，失败了我就会想死。所以它改变了我很多思考方式。因此我一丁点儿也不感激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我就希望事事都有人帮我。
都有人兜底，
走到哪儿都有人给我擦屁股，
这是最好。哎，这样确实会更快乐一些。
对，
不用自己承担那么多的东西。
所以我特别反感吃苦教育这个事儿。
嗯，
或者说要锻炼孩子这个事儿，比如说你想锻炼孩子的口才，你就不应该让他跟别人吵架，你就应该给孩子花钱报那种班让他去学习。
对，
你想锻炼孩子，你想让他身体强壮，你就给他吃好吃的，带他去那种很漂亮很干净的运动馆里面去健身。
嗯，
而不是说每天让他在家和学校之间狂奔5公里。
现在真的还有吃苦教育吗？
当然有。
有，
每天在小红书上都能看到父母说啊，我该不该让孩子怎么怎么吃苦。
哎呀，
不是说拿不出这个钱，只是想给孩子培养这种精神，
想方设法。
对，想方设法让孩子吃苦，这种人可多了。
天哪，我妈我爸不管我的。
他们很忙吗？
他们不忙，他们只是懒得管。
嗯，这确实是一件好事。他长大之后管你吗？比如说
也不管。
会有催婚这种情况吗？
没有，我基本上从小到大重要的事情都自己做决定。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很多父母是小时候不管你，长大了之后开始长大的。晚了，已经晚了。
我现在感觉就是我其实比较黑暗生命的那段时间也就最多也就半年一年，我都已经觉得我的人生被那段经历已经影响得很够了。我现在突然觉得你这个时间这么长，
而且是一直持续的。
我每次看到那个反社会人格那些杀人犯那些纪录片里面，或者一般都会介绍他们的原生家庭嘛。
嗯，天，
我大部分情况下我看完我都会觉得，就这就这你就杀人了啊？哎，就这你就反社会了啊？就这，
天选开局，这都是
笑死。
我到现在都没有变态，只能说明你除了变态还有其他的路可走。
是
你父母糟糕的话，你除了变态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当然也可能有点变态，只是我自己没意识到。
没有真正经历过抑郁的人，他可能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刻板的东西在。就比如说前面那个问题嘛，就说什么会有什么方式去缓解，但其实最真实的情况就是我根本就动都动不了了，你还让我去缓解。
只能等他过去，时间长短了他肯定会过去。比如说他这次发作了有2-3个礼拜，你可能会在某一天下午感觉稍微好一点。
哦，那这个感觉是比如说生理上会有什么变化？
对，就是感觉今天我有点活力了，我就会去逛公园。甚至不是说活力，就是我感觉我今天可以起来了。那我在家里已经躺了很多天了， 那今天出去吧。那会儿就是没工作嘛，没钱，也没有别的什么太多的消费，就去逛公园。而且北京的公园特别好，我非常喜欢北海公园，北海公园的猫都肥肥的，特别可爱。每个季节的北海公园都特别好看。然后买一杯咖啡，坐在北海公园里面
写稿子，
写不动，那个时候就吹吹风啊，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然后尽量去那些没有顶的地方，开阔的地方，摸一摸那些植物啊之类的，能感觉稍微好点
啊。
如果再好点的话，就去菜市场买点菜回来，自己做点东西吃。做饭也算一种创作，
对，
你创作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吃完自己做的饭也会感觉好一点。
对，我记得我当时最难受的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就是手工去打磨翻新一些东西，
嗯嗯，
或者去手工做一个东西，
嗯，
我看那个的时候会觉得心情会愉悦一些。
对，就是那种重复机械的一些
熟练工种，
熟练工种，
对
对,
对，
看那个确实会很解压。
嗯，
对，我当时看完以后就啊，感觉很爽。
那如果你们做这种熟练反复的东西会喜欢做吗？
我还可以，我以前疫情的时候我学会了画海纳。
海纳是
传统海纳，海纳它是一种植物、
哦、
然后在印度包括在新疆的某些地方、
嗯、
他们会把这个海纳磨成粉，然后里面加上一些让这个粉变得粘稠的东西，上把它放到一个类似裱花袋的东西里面，在皮肤上画画，它可以在你皮肤上留色、
哦、
留到个一个礼拜左右。我以前就会画那个东西，而且传统海纳图案都是反复反复一个小图案，反复然后叠加叠加叠加，
哦，
就坐那儿画，类似于现在那什么缠绕画呀，还是那种东西。对，我还蛮喜欢干那种事儿的。
哦，会解压一些。是那种一个一个小的然后叠在一起变成很大的一个东西吗？
我给你看他们的图案。
哦，
你要从一个点，一个小的圆圈，
哇，
一根直线，
哇，这个好精细、啊、
哎，我好像是见过这样的图案，但我不知道这个叫海纳。
嗯，现在在那个集市或者说夜市上有人摆摊画这个，
感觉有点像图腾啊。
它挺漂亮的，
你这样用那个膏状的东西挤到手上这样画，
嗯，
画完了之后那个膏会停留在皮肤上半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把那个膏擦掉了，然后它在你皮肤上会留色。
哦、
嗯、用什么画呀？
他会把那个膏放到一个类似于裱花袋之类的东西、
哦、
就跟蛋糕裱花一样，拿着在手上画。
哦，
这个真解压。
确实，而且画出来很漂亮。
确实挺解压的，我当时挺喜欢画的，我胳膊腿上都没有空地方了。
我是就喜欢做家务。
哎，我也是，我很喜欢
一遍一遍的收拾。
是，
而且所有的东西必须摆放到我预期的那个位置，就一定得是那个位置，如果不是那个位置、
哦、
我就会不太舒服。
把东西拖出来，然后把犄角旮旯里面都擦干净。
擦干净、
是
一遍一遍的收拾。
然后喜欢做饭。
哦，
我焦虑的时候就是收拾，
收拾完了以后会觉得好像把一些东西清扫出去了、
嗯、
那种状态、
嗯、
那这么说我最近也焦虑，我来之前还清扫了一遍家。
你焦虑什么呢？
我焦虑的点可能就是我的工作吧。
啊，也有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嗯、
其实没有任何具体的事情值得你焦虑，只是人长期会处在这种焦虑的情绪里面。
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这段时间过得太舒服，我会焦虑。
你看你看这个心态我觉得就特别危险，因为小时候我家人总是在我笑得最开心跟小伙伴玩得最开心的时候过来跟我说，你差不多得了啊，你这样的话你一会儿肯定会怎么怎么
幸灾乐祸这种。
对，家人不会让我太高兴，他说你
要乐极生悲。
对，乐极生悲，家人会这么跟我说，所以导致我现在只要过得太高兴太舒坦了我也会开始。
但我父母从来不这样，我是自己有时候会有这种内生的一个想法。
天哪，那他的源头是从哪儿来的呢？
可能是同辈焦虑吧。有一些同辈焦虑
比较吗？
对，跟我的一些朋友比较
啊，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对，
我知道比较不好，但我也忍不住，
没办法，每天都在
比较。就我有个朋友，就是我大学室友，
嗯，
然后他大概在去年的三月初，
嗯，
带着自己的老婆还有他妈和丈母娘，
嗯，
开着一辆中国车去环游世界，真的很酷的一个人。然后但是他这个行为到后面让我们很多同学都很焦虑，就觉得大家都到这个岁数了，他就可以放下这些所有的东西去外面世界走一走看一看，我们还得每天早九晚五啊，甚至都不是这个点儿工作，有时候就大家都很焦虑。
这个确实也很让我焦虑，因为我真的也很想出去看一看。
你关注他的小红书吧。
我看了会更焦虑。
就我有时候觉得这种焦虑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源自于是不是人还是希望自己过得更好一些，或者说总觉得别人过得更好。
哦，我没想那么深，我还以为就是因为我是特别习惯性的跟别人比较，我家里人从小拿我跟别人比，我是习惯了的。但是嫉妒别人去过的地方多，或者说是焦虑别人去环游了世界，这个我在想会不会是咱们人作为动物的一个本能，
迁徙
的一个本能，或者说我们总是渴望野外大自然。
除了有这个以外，我的主要感觉是我总觉得自己能过得精彩一些，但是看别人过得更精彩有时候就会焦虑。就包括当时来讲这个脱口秀，也是觉得那些人在台上逗大家开心的时候，感觉他们整个人在发光啊，这种状态、
其实是面光灯补光的。
啊、其实最早看您演出也看过，又好看又好笑，
快乐，
快写到备忘录里，
记到脑子里了。
这个收音频放到那个备忘录里，每次播放，嗯，又好看又好笑，
又好看
又好笑，
对对对对，
又好笑。
作为铃声，以后就是定期就是这个，
早上起来就是又好看又好笑，
又好看又好笑，然后搭配那个 report 的那个评论。
可能也是因为我当时就是那段生病以后，就是我是学金融的嘛，然后我的朋友们都是因为这个行业就是那种很现实很卷，大家都是做所有事情都是很有目的性的。当时我生病了，然后我相当于是一台齿轮，我停下了，他们还在往前卷卷卷，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很焦虑。
天哪，你仅仅是生了一个病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赶上别人的步伐吗？
也不叫没有赶上，就是后来其实我到我工作以后我觉得赶上了，但是就是那两三年的时间我觉得我没有赶上。
哦呼，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落了别人十几年呢。
对，这可能就是每个人不同，所以我听到你的故事以后我是觉得很佩服。
啊，合着我治愈了你呗。
我虽然说很焦虑，但我总能从别人身上治愈我自己。
哎，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真的。就像我没有同辈焦虑的原因是因为我起点够低，我周围的人起点也很低，所以这方面就还好。但我觉得你想啊，你应该是金融男里面数一数二幽默的，你是脱口秀演员里面数一数二有钱的。
这越想越开心了是吧？
感觉哪个都不是最好的，开玩笑。
是啊，怎么样能做到最好？
我是两个圈里面心态最好的。
嗯，
就每次看到别人比我好笑的时候，哎，他工作不如我。
对啊，
每次就是工作的时候看那些比我业务做的好，像说他生活不丰富。
是该这样，是该这样。我也正在慢慢的去尝试，不要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比，反过来尝试一下。
对，就是我觉得老早以前，可能十几年前不就有那种说法，其实你选择什么比你努力更重要吗？
嗯嗯，
对，我觉得你可能人生前些年那些东西就是为你在脱口秀这条路上给你铺垫的，
积累素材了哈。
对，就你的这个素材，我觉得怎么写可能都能写出很好的东西。
谢谢谢谢。
又好看又好笑，又好看
又好笑。是的是的，
一会儿也多说啊。
以后我们就等你演完之后又好看又好笑，又
好，这个对我特别受用，真的。
你是觉得假如说真的是有人真的夸你，一定会治愈到你对吧？
肯定会，一定会治愈到我。但是如果他说了一句不好的话，我也会特别往心里去，而且会记得比那个好话更清楚。
一百条好评，你可能就会看到那一条不好的评论，然后一直记着。
对，我觉得这就是人大脑机制的一个有问题的地方，
劣根性。
对，当人好讨厌，
当牛马
更讨厌了。其实我感觉小帕姐单口真的好评应该挺多的，讲单口这几年有给你很大的治愈吗？
有，当然有，当然有。
是吧？
就我现在比27、28岁的时候，比十几岁的时候都好非常非常多，我的心态比以前就是平稳很多，我的见识比以前会广很多，因为我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
嗯，
然后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我看中的东西可能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
嗯，
脱口秀真的治愈了我很多。首先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奇幻的事情，天哪，我都不敢想有那么一帮人，他社会地位比我高，收入比我高，但是愿意在特定的时间花钱花时间来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来听我讲话。凭啥呀，我的天哪，底下坐的那些观众哪个不比我厉害，但他们要过来听我讲话，而且他们的情绪是由我来调控的，我知道他们下一句话这个地方一定会笑，这个就特别爽。所以脱口秀给我的，包括像认同我的观众给我的力量还是很多的。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期待自己40、50岁，因为我觉得我比20多岁好很多了。我今年已经33了，我比20多岁好很多，那我40、50的时候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嗯，
所以我还好，就没有什么太多年龄焦虑这方面的东西。
嗯，这个真的是目前为止最乐观的一个想法了，小八姐。
哎，对，这可能是我为数不多的乐观想法。
真好，没有年龄焦虑真的太棒了。
你有年龄焦虑吗？
一点点。
你年龄焦虑是怕自己老了以后没法继续赚钱呢，还是怕老了之后不好看呢，还是什么？
我本来也不好看。我开玩笑，我是怕老了以后没法去做很多年轻时候能做的事儿。比如说我现在也33岁，然后我跟27、28岁的时候比，我觉得我就是没有以前活泼了。就是27、28岁的时候我看问题很简单，然后性子也比较直。然后跟身边的人交往也是就喜欢就交往，不喜欢就不聊就不聊，甚至拉黑。但是现在这个工作以后我发现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装，就装的很多。
嗯，在我看来你是习得了一个新的能力。
我也感觉，
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能力。
哦，
就是我内心还是喜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很直白的去做一些事情。
对，但是所以有时候来讲单口也是因为这个感觉，有时候不太喜欢一些人就真的可以不搭理他。
但是你刚才的那个就是那种习得的新技能，它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好处吗？比如说它能给你带来更多
的，我的职位会做得更好，我的业务会做得更棒，就是这样。
这让我想起来了，我不确定是不是 Louis C.K. 还是谁的段子，他比喻的本体是什么我忘了，他说他做了一个比喻，说这就有点像小时候侵犯过你但是长大以后给你付大学学费的舅舅。
哦，就想起这个段子。深刻，非常深刻。
无论如何，无论咋样，活着就都活着，好好活着。哪怕没有那种很蓬勃很旺盛的生命力，哪怕没有特别成功，哪怕依旧在角落里面觉得世界都比自己好，所有人都比自己好，那也得活着呀。那世界总是得需要各种各样的活法的吧，对吧？
对。
完了，
太好了，
非常专业，小帕老师。
谢谢，
又好看又好笑又专业。
开心。
对，好，那我们今天黑色生命力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有听众朋友有跟小帕姐相似的经历，或者说哪里有感触到你的地方，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又好看又好笑。
又好看又好笑。祝大家都又好看又好笑。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拜。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喜欢可以给我们一键三连，订阅、点赞、留言。想进听友群的朋友别忘了添加微信洗浴中心首字母加 H333XYZXH333，下期再见喽。